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地提出团结抗日主张。蒋介石不得不改变姿态，经国共协商，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设政治部，政治部下设三个厅，其中第三厅由共产党领导下的进步人士组成。为了协助筹组第三厅以及文学艺术界各抗敌协会，杨汉生奉命从上海来到武汉，周恩来要他力争把第三厅建设成为中共领导下的统一战线机构，以利于发动领导全面抗战。杨汉生是怎么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的？在来到武汉以前，他是怎样领导左联战斗，竖起左翼文化大旗的？在第三厅，他是如何顶住高压拒绝加入国民党的？中华剧艺社成立以后，他又是怎样领导剧团排演进步话剧进行战斗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战斗在国统区的杨汉生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1928年来到上海的杨汉生积极投身左翼文艺运动的领导工作，加入创造社做组织工作，还兼办流沙周刊、日出巡刊。1930年3月，他参与组织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先后担任左联党团书记、文委书记和文总党团书记，为左翼文化运动的组织领导可以说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精力。七七事变以后，杨汉生奉命从上海来到武汉，在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周恩来领导下筹组文学艺术界各抗敌协会，协助筹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限制和迫害，团结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还有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发动组织了具有重大影响的很多活动，也形成了坚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41年11月27日，杨汉生以太平天国起义为背景创作的六幕历史剧《天国春秋》在重庆首演，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连连坐满，盛况空前。由此，杨汉生在周恩来支持下与郭沫若商定成立了中华剧艺社，还动员曾经出任中国电影制片厂编导委员的英云卫担任社长，把30多位编剧、导演、演员和音乐人才都吸引到了中艺社。中华剧艺社成立以后，在杨汉生的直接领导下排演了很多进步话剧。1942年4月，中艺社在重庆上演了郭沫若的《屈原》20多场，在当时极为险恶的条件下创造了戏剧演出的奇迹。作为该剧的演出负责人，杨汉生为演出四处奔波，积劳成疾，他不得不在同志们的力劝下卧床休息了。可以说，如果说周恩来是国统区话剧黄金时代的总司令和总指挥，那么杨汉生就是高级参谋和组织实施者。杨汉生在领导中华剧艺社的同时，还坚持电影剧本的创作，其中他的《草莽英雄》一直受到南方局和周恩来的关怀支持。这个剧本早在1937年春节前就已经有了初步的构想。当时杨汉生在南京的家里迎来妻子唐地华的堂兄唐怀秋。唐怀秋是戏剧活动家、演员、导演，中国旅行剧社的创始人，虽然主行话剧， 但是呢，跟电影界关系密切，也是一个电影内行。当时他对杨汉生说：“汉生啊，联华公司老板想请你写个电影剧本，你愿意吗？”杨汉生回答道：“好啊，我酝酿构思了很久，但一直未写的草莽英雄故事写出来，包他们满意，会吸引观众，也具有现实意义呢。”草莽英雄揭露的是腐朽的清朝政府卖国求荣、出卖川汉铁路筑路主权的勾当，歌颂了在席卷全川保路爱国革命风暴当中，川南六县保路同志会总会长罗先清这位刚毅的草莽英雄。他带着乡民跟官府顽强斗争。听完杨汉生讲述的反清保路故事梗概，唐地华非常兴奋，他说：“汉生啊，太精彩了，是很好的电影题材，到时我帮你当导演。”有了写作目标，杨汉生勤奋笔耕。因为剧中的人物故事细节都成竹在胸，所以很快就成就了初稿，定名叫《草莽英雄》。过完春节，杨汉生把联华公司寄转的《草莽英雄》初稿认真的审读，参照所提的意见和自己找出的不足之处，又进一步精雕细琢，力求创作出自己满意同时对得起观众的作品。修改以后的剧本送到上海，联华公司老板非常满意，特邀首席导演孙瑜和唐怀秋指导，但是因为全面抗战爆发，这部剧不得不暂时停止拍摄。1941年皖南事变以后，党组织为了保护杨汉生，安排他回家乡探亲隐蔽。他再度拜访草莽英雄罗先清的大管家邵玉婷，还实地考察了罗先清住过的山洞，向乡民们了解罗先清率众起义的建门故事，以及与清兵激战的战场遗址，进一步了解起义经过以及事件的细枝末节，力求把剧本补充得更充实、更完美。当时从家乡回到重庆，身患肺病、眼疾严重的杨汉生在艰难中奔波，他克服困难，把剧本《草莽英雄》又反复修改，还经过了多方征求意见，几易起稿，最终自己觉得达到了心中的标准，剧本终于问世了。对于杨汉生创作《草莽英雄》剧本，周恩来一直给予了极大的关怀和支持。在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主持剧本讨论会，让杨汉生读剧本给与会者听，然后让大家充分地发表意见。参加讨论会的郭沫若说：“汉生创作的《草莽英雄》可以说是汉生全部作品最成功之作，没有一个多余的人物、场面，也没有一件多余的事情，是一部完整的艺术品。”周恩来对《草莽英雄》反映的悲剧色彩、历史背景等做了精辟分析。周恩来还结合当时农村建立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的实际，给予剧本较高的赞许和鼓励后，做出了评语。汉生同志的这部剧，暗示了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取得成功，同时提醒人们，要严防暗藏在内部的奸细。周恩来还对剧本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并且为《草莽英雄》的上映四处奔走，积极呼吁。杨汉生按照同志们和周恩来提出的意见，认真思考以后，对《草莽英雄》剧本再次修改。1942年，《草莽英雄》定稿送审，遭到以潘公展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审查委员会以一党人而扬帮会，鼓动四川人民起来暴动，妄图推翻国民党政府的罪名，通令禁止出版、禁止演出、封存剧本原稿。为了应对国民党的审查，杨汉生把剧本重抄了一份手稿上交，原稿他秘密地藏了起来。国民党对剧本《草莽英雄》的封杀，对杨汉生虽然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对于进步戏剧运动也是一次挫折，但是杨汉生并没有因此而松懈。他明知前进路上荆棘丛生，仍然以笔作为武器，更加勇敢巧妙地去战斗。杨汉生明白，在当时 这部作品对启迪革命群众、揭露抗日统一战线内部反动派的阴谋有着鲜明深刻的现实针对性。敌人越近眼，越说明它有存在的价值。草莽英雄这一进就是三年，一直到1945年毛泽东在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签订双十协定以后，该剧才得到复活，在重庆等国统区上演，一时间获得巨大成功。这年年底，剧本由群艺出版社出版发行。这部剧的重生上演和剧本的出版被当时的进步文化人士誉为石缝里长出来的奇花。前面我们曾经提到，杨汉生1941年创作的《天国春秋》以太平天国作为背景，旨在体现周恩来因皖南事变而愤怒书旧、同室操戈、乡间合集的主题，获得了良好的演出效果。而杨汉生创作的话剧《李秀成之死》的演出更是激怒了国民党当局，说这部剧团结通共，主演李英被活埋，剧组20多人遭到枪杀。对此杨汉生非常的震惊，积极出面保护剧组的幸存者，当即发动社会名流向当局抗议。鉴于当时杨汉生已经被推到风口浪尖了，周恩来安排他躲藏起来，为此杨汉生只能躲到重庆北碚温泉，潜心创作电影剧本《塞上风云》。剧本拍成电影以后，在重庆上映了34场，场场爆满，观众达到数万人次，影片在全国各地上映都备受欢迎，引起了社会轰动效应。随着中艺的影响一天一天的扩大，反动派对剧社是愈加敌视。1943年春天，国民党下令不准演出话剧，剧社在周恩来、杨汉生安排下，深入国统区的各中小县城演出剧目800多种，2000多场，观众700多万人次，把抗战时期大后方电影戏剧运动推向了高潮。1943年4月，杨汉生改编的电影《日本间谍》在重庆上映了，观众们是蜂拥而至。几天以后，蒋介石看了影片勃然大怒，痛骂军委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等人是草包饭桶，说这部影片明显是给共产党做宣传。不仅如此，他下令将义勇军的戏全部改为穿国民党军的服装，重拍、删改、编辑胶片。杨汉生后来看到这些被篡改肢解的片子，眼睛在流泪，心底在流血，强忍下心灵的痛苦。1945年2月，杨汉生和郭沫若拟定文化界时局禁言，接着他秘密发起签名运动，经过他奔走串联，登门上户拜访，征求了312名艺术界代表签名。22号的《新华日报》《新蜀报》发表了文化界时局禁言和签名，在舆论界引起极大震动。蒋介石气的是七窍生烟，当知道是文工会干的，他立刻下令解散文工会。文工会解散以后，杨汉生随即投入文工会人员的安置工作中，他本人也由党组织安排担任中苏文协研究委员会副主席。就这样，在抗战时期，杨汉生不仅执行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使命和从事大量的千头万绪的组织和协调工作，而且他还是抗战时期文艺创作最丰硕的作家之一，写成了《前夜》《李秀成之死》《塞上风云》《天国春秋》《草莽英雄》《两面人》《锦花之死》7部大型话剧，还创作了《800壮士》《塞上风云》《青年中国》《日本间谍》4部电影剧本，为宣传抗战、激发全民族的斗志做出了突出的贡献。1946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悍然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这时很多进步文化人士准备离开重庆返回上海了。如何用文艺武器同国民党反动派做斗争呢？杨汉生把想法向周恩来做了汇报以后，周恩来请杨汉生在重庆再组中国艺术剧社，这样可以团结进步戏剧工作者，艰苦奋斗，通力合作。在这个时期， 进步戏剧佳作纷呈，题材多样，演出精湛，群星灿烂，观众是趋之若鹜，反应非常强烈，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为国统区民主斗争运动中的一支重要力量。而在重庆期间，杨汉生是文化界最忙的领导人之一，他实际上是周恩来领导和推进统战工作的得力助手，也是郭沫若最有力的代理人。抗战胜利以后，国统区的文化中心转移到了上海，中共中央南方局分配杨汉生负责上海文艺界党的领导工作，组织以上海为中心的国统区戏剧运动，进行反对蒋介石践踏民主和实行内战的斗争。根据文艺事业发展趋势，杨汉生向周恩来建议在上海建立电影基地，得到周恩来的首肯与支持。而这时国民党政府的接收大员已经把上海所有的摄影场地作为敌伪资产全都接收，同时严格检查、管制外汇、控制原料等等，企图垄断电影事业。这样一来，没有资金、没有场地、没有器材设备，电影基地怎么建呢？杨汉生与电影界挚友研究，经周恩来批准，决定以民营形式创办党领导的电影公司。为此他找到与郭沫若关系要好的四川乐山人任宗德、老朋友夏云湖，还有导演蔡楚生等人，商量开办公司的资金问题，得到他们的支持。同时杨汉生依靠党组织的力量，紧密团结进步影人，由联华的头面人物蔡楚生、史东山出面，据理力争夺回了被国民党国防部强行劫走的民营联华影业公司资产。不仅如此，杨汉生让中国电影制片厂厂长罗静瑜促成陈诚发还联华。在他的领导下，大家群策群力，终于夺回了联华。至此有了一流的编剧、一流的导演、一流的场地。1946年秋天，中共在国统区成立了第一个电影制片机构，上海联华影艺社，后来更名为昆仑影业公司。杨汉生担任编导委员会主任，负责制定和掌握制片方针，培养干部的规划，并且组织实施。影艺社里还成立了中共党组织，由杨汉生具体负责。在这里他为人厚道，待人诚恳，大家都很喜欢他，碰到什么困难，无论大事小情，都愿意找他商量。尽管当时昆仑条件非常艰苦，但是创作氛围非常的和谐，大家齐心协力，都充满了干劲儿。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影艺社全体人员在杨汉生领导下艰苦奋斗，通力合作，冲破了国民党的层层关卡、刁难、阻挠，先后拍摄放映了《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希望在人间》《丽人情》《关不住的春天》《新归院》《乌鸦与麻雀》《万家灯火》《三毛流浪记》等优秀影片，同时支持其他公司拍摄出了《松花江上》《祥林嫂》《夜店》等影片。这个时期拍摄的影片反映了人民的疾苦和斗争，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与政治腐败，轰动了整个国统区，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进步电影以少胜多，以质胜量，不但打破了外国影片独霸的垄断局面，更使国产影片第一次称雄于中国电影市场，而且成为文化界推动国统区民主运动、迎接全国解放的强大力量。不仅如此，在这个时期，杨汉生把党在电影战线上的统战工作发展到了南京国民党国防部的中国电影制片厂里。中制厂长罗静瑜、副厂长王瑞林与杨汉生保持着密切联系。在昆仑的筹建过程中，罗静瑜不但大力协助解决昆仑的拍摄场地，而且把摄影机还借给杨汉生。昆仑一炮打响的《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就是用中制的机器拍摄的。这些仁人志士为中国革命文艺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建立了不朽的功绩，这也是杨汉生执行党的统一战线路线、政策、策略的一项丰硕成果。在中国共产党众望所归的影响下，由于杨汉生的出色工作，在电影界的威望，他以中共地下党员为核心， 团结了几乎所有的进步电影人，为新中国的电影事业保留了大批宝贵的电影人才。1949年3月，杨汉生来到北平，接着他与郭沫若、茅盾、周扬等人投入组织和筹备第一次文代会的工作。他被选为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团成员，章程及重要文件起草委员会委员、剧影组委员、剧音演出委员会副主任。在新的岗位上，杨汉生以饱满的热情为新中国政府部门、文化领导机构的建设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我是石宁海。如果您想收听往期的精彩节目，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档案揭秘。本期节目选编自世纪风采，原作者倪良端，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大家收听。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在。